先说说这个案子的特点。第一，抢劫的金额太大了，大的让人难以置信。作案19起，杀死17人，重伤6人，一共抢得现金164元，还有一些其他不值钱的东西。但是这个团伙就是为了钱才杀人的。这杀人数量和抢到的钱财比例悬殊也太大了，估计可以上最坑排行榜了。二，坑货，大大的坑货。为了整人做假口供，最后查明是为了坑人，而且坑人的理由还有点搞笑。三，下手太狠，受害人是脑浆四溢，被害不足100天的婴儿头都被割断了，真是禽兽不如的恶魔呀。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案子三名罪犯的基本信息。老大朱宝良，男，24岁，河南滑县四间房乡朱店村，被捕前住河南焦作市马村九里山矿山豁工人村。何小磊，男，28岁，山东省平邑县人。白学峰，男，23岁，河南省南阳市人。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的犯罪团伙。三人于1993年1月2日至1994年1月28日期间，携带独角龙手枪、匕首、杀猪刀、菜刀等凶器，流窜至河南省新乡、卫氏、洛阳、宝丰、登封、辉县，山西省长治、陕西省华阴、华县、洋县等三省12个县市，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作案19起，共杀死17人，致伤6人，抢劫财产164元。没错，正是164元。朱宝良1970年出生，在本案中用了假名字，叫郭金龙。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小学就辍学了，小学文化程度。辍学后在家里务农，成年后朱宝良就结交上了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开始了他的盗窃生涯。长期的无所事事，种地又嫌太累，他也不愿意再干农活，认为干农活是最累最不挣钱的事。朱宝良认为偷盗不仅来钱快，而且就算抓住了也没啥事儿，凭他的身手他也不信自己能失手。我觉得这个朱宝良这嘴是开过光啊。1989年年仅19岁的朱宝良因为盗窃罪被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刚成年不久的朱宝良事业初期就栽了跟头，不过朱宝良还能接受，毕竟只有2年。就在朱宝良服刑期间，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成为他日后作案的得力助手，他就是何小磊。何小磊小时候父母离婚，他的父亲和其他女人结婚后从山东把他带到了山西，但是何小磊与继母的关系不和，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感情也是淡漠，所以何小磊长期在外胡作非为，与社会上不法之徒交往较多，很讲哥们义气。朱宝良刑满释放后也闲不下来，于是在家里附近开了个饭馆。由于自己压根就不是开饭馆的料，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给倒闭了。无所事事的朱宝良就去找狱友何小磊，一看何小磊也是在家没事干，朱宝良就问何小磊有啥打算呢。何小磊两眼一摸黑，自己也不知道干啥。朱宝良直接就说，既然我们都没有养家糊口的手艺，不如我们还是重操旧业吧。何小磊一下子就明白了朱宝良的意思，他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很兴奋，心里还非常着急，这没钱的日子太难熬了。就这样，朱宝良和何小磊两个人又选择了祸害社会。这个案子不能按照以往的思路去讲，只能从他们被抓开始讲，因为这几个人为了多活几天都有自己的套路。他们因为什么被抓呢？因为他们不仅仅凶残，而把偷来的赃物明目张胆的拿在大街上走，这被人发现举报后 在案发时间刚过了9个小时后就被人擒获了。这个案子的起因是仇杀，最后演变成抢劫杀人。这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能对一个不到100天的婴儿如此痛下杀手呢？据朱宝良讲，他在长子县打工时与一个朋友到死者开的小卖店买啤酒，因为价格问题与死者发生过纠纷，何小磊被打住院，他们吃了亏，也就是买卖双方因为价格问题发生了矛盾，吵了嘴，动了手。但是在人家地盘上，朱宝良就没敢反抗，认为自己吃了哑巴亏，为此他决定此仇必报。这家商店的主人叫贾军奇，这次参与作案的是朱宝良和白雪峰。有的人就想啊，为什么何小磊没有参与啊？那是因为这个案子之前何小磊已经被抓了。朱宝良为了报复贾军奇，1994年1月24日朱宝良到河南濮阳市找到白学峰，一同来到长子县中心村，在常小青家住下。朱宝良将贾军奇打他们的事情告诉了何小磊的堂弟常小青。这常小青听完后呢，也没有什么表态，但是让他们暂时住在了家里。也就是说，杀人前他们在常小青家里待着，而常小青明知道要出人命，但是他并没有去报警。1月27日晚，朱宝良和白雪峰来到村南来地一个小房子里潜伏着，打算凌晨，也就是1月25日的凌晨，翻墙跳入贾军奇家的院内。这是一座由正房和东西房构成的独院，有点像汉字里面的凹。朱宝良和白雪峰进来后，先进入了正房，偷偷潜入后发现贾军奇还没睡，好像是要到院子里解手。于是朱宝良和白雪峰在门口一人站一边，贾军奇刚出来，朱宝良和白雪峰就直接动手，用刀和铁棍把贾军奇给杀死。贾军奇都没看到是谁就死了。紧接着朱宝良和白雪峰又去了东房，这个屋子住的是贾军奇的妹妹贾翠玲。白雪峰二话没说，乱刀直接捅。朱宝良一看，直接一斧头把贾翠玲的脑袋劈成了两半。第二天警察来现场，看到脑浆流了一地，听到动静后，贾军奇的老婆冯翠萍就赶紧出来看啥情况，结果刚出来就让朱宝良和白雪峰用刀给捅死了。然后朱宝良和白雪峰去房间里面找东西，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哇哇叫，走近一看是个婴儿，白雪峰毫不犹豫一刀直接给抹脖子，这个不到100天的婴儿脑袋直接掉了，就连着一层皮。杀完人后，朱宝良和白雪峰赶紧翻东西，结果一分钱没找到，但是不能空手啊。最后他们抢走了一台21寸彩电，一辆建设牌摩托车，一块手表，一架照相机，临走还不忘破坏现场，给警方制造麻烦。那个年代21寸大彩电可是非常给力的，但也就是这台大电视出事了，让他们被擒获。第二天长子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赶到这里时，院门仍然锁着，院内一具男尸横躺在正房前面，胸部、背部、腹部、头部有刀伤，钝器伤数十处，死者为贾军奇。在正房与东房过道上躺着一具女尸，身上有多处刀伤，头部被打裂，浆糊的脑浆流了一地，死者为贾军奇的妹妹贾翠玲。东房外间的地下躺着另一具女尸，头部、胸部和腹部有多处刀伤和钝器伤，其中胸部的刀伤已穿透胸膛，死者为贾军奇的妻子冯翠萍。东房里间床上还有一个不满100天的男婴，脖颈几乎被刀割断。看完现场后，警察也模糊了，这到底是谋财害命还是报复杀人？从作案现场看，凶手逃离时像是谋财，但是从作案手段看，凶残至极，不留活口，甚至连百日婴儿也不放过，又好像是报复杀人。 据当地村民提供的线索，警察接触与贾家关系不好的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因不具备作案时间被一一排除。这个时候，在村外调查的一帮人在南张村与西南城火车站之间发现了被抢的摩托车。警察由此推断，凶手可能是外地人，并有可能坐火车逃窜。于是警察就在火车站寻找线索，看看到底有没有目击者。据铁路站务工作人员讲，早晨八点曾看到两个年轻人抬着一台电视机进了站，可能是坐车南下了。